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Dosti Salam， 来向你问安。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，
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。
不知道你现在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吃饭了呢？很多人可能在忙碌的当中，也可能呢你已经吃完饭，在这里准备听我们的节目了。
哎呀，天成呐、其实呢，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啊。
哦，是感冒吗？
啊，不，我拉肚子了。
哎呀，
我猜呢，我是昨天晚上吃错了。
哦。吃什么东西吃错了？
因为呢，我有一位邻居，他人真的很好，你知道吗？每逢节日啊，比方说是端午节啊，然后中秋节啊，圣诞节啊，等等等等，他都会弄一些节日的食品给我们。
哇，
像月饼啊，粽子啊，还有什么呢？火鸡啊，曲奇饼啊。
哇，那这个人很会做。
很会做，春节的时候会做一些糕点给我们吃。
哇！
可是他昨天拿来的豆腐花，我猜是那个食用期已经过了。
哦，可能是因为豆腐花不能放很久的嘛。
对，
可能是是不是做了留在那里一段时间？
也许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很感激他的。
哦，对，作为一个邻居，能够给别人来分享自己做的食物，我觉得很特别。你像我住在这个地方那个楼里面呢，可能彼此之间都不是很熟，知道哦，这家有一个小孩，那家有一个狗狗，只知道这个，其他都不知道的，
不太会谈话的。平日里，
有的时候呢，我上班都是差不多七点多出门的时候呢，偶尔会遇上那个邻居了，顶多是。早上好，
点头打个招呼就走了，
然后就没有话可说，一直坐电梯到了下面，然后就分手了。
这个呢也是挺深刻的印象。像我以前看电视剧嘛，他会播放一些从前香港人以前生活很艰难的，大部分人都是住公共的屋村，是政府给的。他们都不关门的，他们就会把门开了。有两个原因，可能是夏天天气太热，关门就是很闷。第二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呢是不会担心你来偷我的东西，我来偷你的东西。
真是不关门的，
因为大家都没什么钱嘛。
这个是很久以前60年代嘛。
60年代的事情，然后各家各户的小孩也会在一起玩，在那个走廊里跑来跑去，人情味呢真的很浓。
可是现在呢，大家呢好像生活条件好一点了，但是呢都是铁门呢，两层门，外面呢是一个铁门，里面是个木门或者是铁门，所以呢两层门把我们跟邻居呢隔得很远很远的距离。
我跟你分享两个过去的经历嘛。有一次呢，我忘记带钥匙，然后呢我妈和我爸在上班，没有人来照顾我，没有人来接应我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跑去邻居家，我按他的门铃，我说我没有家可归，你能让我待在你们家里吗？等到我的父母亲下班回来。那真的很感动，他让我进去。那第二个经历呢，是我们家那个水管爆了。
那
刚好，那
很大的事情。
对，我爸不在，那天好像是假期，很难找到那些工人来帮我们修理。然后呢，我刚刚说的那个送月饼的邻居，他就二话不说，拿了很多工具来我家去修理，修了好几个小时，一毛钱也没收，一毛钱也没收过。
这是真正的邻居啊，就是他不会去考虑到我个人的需要来主动的去帮助人。所以我觉得很奇怪，你这个邻居是万能的，又能做饭又能帮助你修理啊。
没错，他像是一个圣诞老人，平日里我们如果不在家，他按门铃没人在，他就会把那些食物放进塑料胶袋里，挂在铁门的把手上面，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就能吃。
可能我们回族的同胞呢，彼此之间呢都是很近的，那很亲切很热情，有什么食物跟 彼此来分享的。那么作为在香港的这些人呢，大家呢距离呢好像是很远的，虽然我们住得很近，人呢比较集中，但是呢其实人跟人的关系呢很疏远的，那彼此之间住在一起呢都是不知道对方的姓名，不知道对方有什么人呢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是需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多多的去认识，多多的去分享的。
嗯，多多的互相帮助，特别是帮助一些弱势的朋友，帮助一些身体出现毛病或者障碍的朋友。所以呢，接下来的环节让我们听听看点亮你我他。今天说到的题目是做花轿的男孩。
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，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，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。
欢迎来到点亮你我他的环节，今天我们会讲到做花轿的男孩。早一阵子我在报纸上读到一则的新闻，是关于一个男孩子做花轿的事情。你没有听错，在这个年代做花轿的人的确已经不多了，而且坐上去的是一位只有11岁的男孩子。让我们来听听这个关于爱心和友情的故事吧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11岁的元帅，来自四川省双流县，现在就读小学4年级。元帅是先天重症肌无力患者，同时患有间歇性癫痫病。他说话的时候不太清楚，所以从出生到现在也没有试过自己站起来走路。元帅的出生虽然没有为家人带来太多的喜悦，但是11年来他的亲人一直对他不离不弃，他的同学们更像小天使一样，给他们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。元帅能够上学，真的要感谢其中的4位同学，他们每天用花轿抬着元帅上学，使得喜欢上课的元帅可以继续的学习。回想元帅读完1年级之后，由于他的病情加重，就休学1年在家。他第二年再回到学校的时候，就跟几位同学成为了朋友，他们是周瑜、张扬、蒋林鹏和李浪。不过元帅刚加入这个新的群体的时候，因着自己身体的状况，他并不太受同学们的欢迎，后来大家慢慢的熟悉了，也建立了关系和友情，同学们开始懂得去关心元帅，彼此的爱心也就成长起来了。元帅的班主任田老师说，前两年元帅如果要去洗手间或者换教室上课的时候，两个同学就可以扶起他，但是元帅慢慢的长大，他现在的体重有90多斤，其他的同学如果要扶起他是有一点费力的，所以田老师就和同学们召开了一次班会，商量怎样解决元帅的问题。班中的一位女同学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建议，就是用抬花轿的方式，用轿子将元帅抬起来。田老师于是找来附近的一家制造藤器的工厂，为元帅量身定做了一台小花轿。
人点了灯，不会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人。照样，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，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又赞颂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说到四年来一直照顾他的同学们，元帅是感觉到有一些的内疚，因为每天要换不同的教室来上课，有时候是计算机课，有时候是音乐课，有时候元帅要去上厕所，所以班上的四位小男孩每天抬着元帅上下楼至少有七八次之多。元帅避免让其他的同学太劳累，于是他情愿少喝一点水，那么他就不用常常去洗手间了，几位同学就可以少抬他几次了。因此元帅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有人可以为他造一部可以推又可以抬的轿子，身边的同学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不过那四位的小男孩好像乐此不疲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，只要元帅和他们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，他们就会一直抬他上课下课，去教室，去洗手间。负责这次访问的记者问那四位的小男孩，你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。亲爱的多斯提，纯真的友谊确实是非常宝贵，但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爱心和怜悯。这个友情的经历就好像天经马太卷九章一到八节记述的，当时有人抬着一位瘫痪在床的病人到尔撒的面前求他医治，最后尔撒实行险计治好了这位瘫痪的病人。抬着瘫痪者到尔撒面前的人，除了对主非常的有信心之外，相信他们也是充满爱心的人。就像元帅的几位同班同学一样，他们愿意为元帅付出自己的劳力，并且陪伴在他身边，成为他的同行者。天经路加卷十章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尔撒告诉律法师，要带着怜悯的心来爱我们的邻舍。其实一个小小的动作可以表达我们对身边人的关怀和怜悯。元帅的同班同学所做的就是一个好例子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你也可以做得到，你的身边人总有一些的需要，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让座，帮扶一下老人过马路，甚至每天跟陌生的人微笑地打声招呼，或者跟身边的人说一句鼓励和感谢的话，相信已经能够点亮人心和爱心，那这种的爱心也会不断地传开。在这个被罪恶捆绑的世界里，我们先做一个好见证吧，让我们充满爱心，让主的名得荣耀。每日经文选读，主啊，您却是我周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是使我抬起头来的。我发声向主呼求的时候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。
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呢，是不能隔绝的爱。今天这个时代呢，真是需要这个爱啊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家人呢，这种爱呢，有的时候是不用语言来表达。比如父亲，他的爱呢是隐藏的。我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，买一个什么生日礼物，
嗯，
这就是我的爱了。但是呢，很少说我用语言表达我的爱，或者是我用一个动作，比如拍拍肩膀啊什么，这种亲亲呢，这种爱，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很少，做父母的，特别是做父亲的啊，是的确是少的。
但是呢，小燕的父亲很喜欢用言语去表达他的感受，他的意见。我常跟我妈开玩笑说，哎呦，如果我爸爸是在中学里当教师，或者在大学当教授，很多同学一定会翘课的，因为我爸很喜欢说大道理，很啰里啰嗦的。我真的有些时候我都听不下去了。好几次呢，我们一起看电视，看到旅游节目嘛，他就问我，因为他以前是跑船的嘛，他很多地方都去过，他就问我，你知道这个城市是哪里吗？我说不知道，惨了，我说了不知道，他就一直说下去了，
就教导你，
教导我，很兴奋的教导我。哎，然后呢，我跟我妈就无言了，说习惯了已经。但如果不认识他的人会觉得他很烦。
嗯，所以做一个老师很好啊，就是来教导。但是如果在家里面整天的去教导呢，我觉得也是觉得怪怪的。
嗯，没错。不过呢，他的性格就是这样。
嗯，但是你的父亲会不会跟你在管教的时候就有一些比如说骂呀、粗暴啊这种，有没有呢？
我的印象当中呢，我今年20多岁嘛，我爸爸打过我3次
哦，记得很清楚，3次，
因为是狠狠的打。可我妈呢，小时候经常打我的，但是我都忘了，唯独是我爸打我的那3次印象很深刻。因为你知道，男人打起来的时候真的会比较粗暴一点的，真的会比较恐怖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个小女孩，我真的没想到我爸会发那么大的脾气。那当然是我自己做错事情了，现在回想，可是印象真的挺深刻的。
嗯，那你会不会觉得你责怪你的父亲，或者是恨你的父亲呢？
当时会，我觉得我爸爸像一个怪兽，他一进来我就恐怕，因为他嗓子很大。
平常也是这样的。
他在船上工作嘛，他已经习惯了。
哎呀，喊呢，嗯。
对，也许我猜是他的耳朵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灵光了，所以他自己说话大声他也不觉得。我曾经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的，因为我刚刚出院的时候我的心脏是有一点点问题的，
所以怕这种大的声音的。
没错，如果你突然之间大声跟我说话，我跳一下的，我颤抖的。我已经跟他讨论过，他近几年已经有稍微有改善过。
嗯，那天成的父亲呢，其实从小呢我们没有住在一起，直到我上了中学以后才住在一起。那我跟我的父亲的关系呢其实是很疏远的。
嗯，
那我的父亲的管教的方式呢就是那种传统的，就是指责呀、骂呀，甚至打呀。当然他不会说很常常打你了，但是有的时候男孩子嘛有会淘气啊，不听话啊，他就会打你。那我觉得在我这个成长过程里面，特别是在这个青春期这一个阶段呢，我觉得跟我的父亲的关系呢好像很这种对立的关系。
嗯，
所以我觉得作为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呢，真是需要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爱。这种爱当然有的时候需要去来指责，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呢是这种爱的关系的建立。
嗯，我这一辈子呢也没有机会当人家的父亲，但是呢说到底我还是很尊敬我的爸爸，因为我觉得他实在不容易，因为一个男人要撑起一个家庭真的责任很大。
的确，当我自己做了父亲以后呢，就体验到做一个儿子跟那个父亲的关系呢，的确是需要父亲多多的去关照。那接下来男人研究所高文老师来讲到父亲的力量，真父亲真儿子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啊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这里是男人研究所，欢迎您的收听，我是所长高文。这段时间啊，我研究父子间的关系，无意中呢，在网上看见了一个相关的帖子，相当的有意思，很想和你分享。话说当孩子顶嘴甚至步入叛逆时期啊，做妈妈的总是唠叨。有一次呢，已经高中的儿子不耐烦地顶撞了母亲，母亲呢气得半死，做父亲的呢便约儿子一起出门散步，两人走了很久，父亲呢一路上都没有说话，儿子呢就觉得挺奇怪的。一直到要进家门的时候，父亲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以男人对男人的语气说，等一下进去时候啊，给我女人一点面子。儿子惊讶于老爸用哥们儿的语气对他说话，并且呢，因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义气，从此啊对母亲毕恭毕敬的。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呢，是这样的，一个同学说有一次啊，他顶撞了母亲，父亲把他从椅子上摔了下来，斥责他，你妈是我捧在手心的宝，我呵护她，照顾她，对她轻声细语，你凭什么对她大呼小叫的？我不知道你以前啊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两个故事，可能你怀疑它的真实性，但仔细想一想呢，高文觉得呀，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也未尝不可能。有时候你觉得儿子很不听话吗？怎么说他都不听吗？可能啊，做父亲的可以找个机会和儿子单独聊聊，不是用教导的语气，而是用成人式的方法，试试看会不会管用。我相信他的神奇之处啊，是在于儿子此刻意识到了他的身份，他的确还有很多需要长进和学习的地方，但他需要的呢，不是更多的法则、原理和公式，他要的呀，是一条前人所走过的可靠的路径，他需要帮助。很多男孩在成长为男人之前啊，都是以父亲为模板而效仿学习的。男孩是从父亲那里找到他的身份和男子气概的，而透过父亲，有关他自己的深切问题才得到解答。我们说父亲对男人的影响啊极为深刻，但同时呢，又得面对另一个事实，就是男人所受到最深的创伤啊，也是父亲造成的创伤。无论是受到暴力对待，还是受到冷漠的看待，甚至被抛弃等等，大多数的男人呢，小时候都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所需要的爱和认可。我认识一个父亲，他和我分享了自己对儿子的亏欠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个父亲呢，从小就没有从他自己的父亲身上学会表达爱，所以呢，他对自己的儿子管教呢非常的严格，相对自己的女儿呢却是十分的宠爱。后来呀，在一次心理治疗中，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。没错，他对儿子的严格，对女儿的偏心呢，并不是故意的，但也由于自己从未得到过与父亲的亲密关系，所以呢，要他自然地对儿子表露出亲密的感情是很难的。你知道这个父亲最后是怎么做的吗？他给远在国外读书的儿子写了一封电子邮件，在信中啊，他坦白自己做父亲的失败，并向儿子道歉。高文听完了这个父亲的分享之后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在中国千年的文化中啊，几乎看不到老子向儿子道歉的例子。诚然，身为父亲有权柄向儿子发号施令，但当父亲真的做了一些事儿，伤害了儿子的心灵和感情的时候呢，又该如何处理呢？往后啊，我们会继续来谈谈。高文今天的分享呢，是希望你能够体会到父与子之间那一层很重要的关系，愿意你和你的父亲或你的儿子有着美好牢靠的父子情。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时间再见。
整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，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西哈。
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，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。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。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，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。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，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，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上主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主而生，并且认识上主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主，因为上主就是爱。
主是爱的源头，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与他和好，从他那里支取爱。愿你我在人生的当中认识这位全能的上主，并且将主的爱能够分享出去。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